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Miss Learning Curve。
今天我又懂了。
你真的又懂了吗？
如果你对三十加的在职场叱咤风云、
苟延残喘、
情场春风得意、
无人问津、
在外独当一面、
一夫当勇、
在家厨艺精湛、
番茄炒蛋
的两位奇女子
傻妞
感兴趣的话呢，请关注我们的频道并且踊跃留言。我们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云、小红书都同步更新。
Jumb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仙儿，
我是老周。
那听众朋友们，这一周那我们是想做一集带你体验非洲旅游，就是去看那些非洲大草原上的大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哎呀，云旅游。
对云旅游，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已经蠢蠢欲动了。
对。那先让我呢是在疫情间，就是2019年的时候的7月初去的。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去非洲看动物的旺季，待会儿可以就是待会儿在影片里也会说一下。然后我们这一集大致就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就比如说你计划这个旅游之前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然后以及是一些比如说比较推荐的项目啊，因为就是我的亲身实感啊，以及最后会有一个小彩蛋，就是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在非洲旅游的一些感觉。
OK， 那老周我作为没有去过非洲旅游但非常向往的，那就可以代替听众朋友来问一下问题。那我最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去非洲旅游有没有一些额外需要准备的东西，就我听说可能需要打些疫苗啊什么的，会不会很麻烦？
对，我当时是要打疫苗，但其实一点都不麻烦，因为可能每个人其实自己都有个小本本，就是说是出生到现在可能打过一些什么疫苗什么的。然后确实是有几个首先说一下，就是去非洲其实是有可能有两个路线，一个是走往肯尼亚走，一个是往坦桑尼亚走，他们两个国家是相邻的嘛。然后总的来说就是那一片，那你不管是去哪个国家都可以看到动物。然后我去的是就是坦桑尼亚，我走的是坦桑尼亚，当时是确实是需要打疫苗，所以我其实就是拿了那个自己疫苗的小本本，然后去医生那边，然后就跟他说有哪些就是没有打过，我是有打了补打了一点的，但这就非常快。然后并且如果是坦桑尼亚的话是落地签，其实所以就是不需要事先去网上申请签证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像一些买机票啊什么的，其实是就是常规旅游的常规操作。我觉得去非洲旅游可能比较特殊的是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说是难得去一次，我当时是去了可能10天左右嘛。
哦，那还挺久的。
对，因为就大家都会觉得难得去一次，想要去多待一下时间，以及你就看到的一些动物的景象啊什么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就是你每一天其实都有一些碰运气的成分在，所以你在那边可能我觉得一般也会，我觉得去一周或者10天这样比较好。然后其实具体行程主要并且也不是说都待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当时以及并且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其实大家去非洲都用的一个办法是会找一个当地的人
地陪，
就他们都是专业的，然后有执照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当时一行是4个人嘛，我们就是有一个当地的小哥，然后他是会说英语的，他就开了一辆车，然后那些车也是专门就是为那个旅游的人，就是有点像吉普车那种。
哦，跟我想象中一样，是不是那种绿皮吉普，然后上面还可以就是开开来的那种感觉。
对，就你还可以站，如果你还可以站起来，就是等于说可以敞篷
、
对，但是你又可以就是坐下来，就是不敞篷，因为总的来说也是毕竟非洲动物都是野生的嘛，就等于说是其实就像一个很大的野生动物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就是狮子啊什么豹子啊在那边走动的时候我们就在车上。然后我们事先其实包括我们当时选择地陪也是一个口口相传，是我们4个人里面有一个小伙伴他就是非常喜欢那个做 plan 这种，那应该是他我们有共通的朋友之前有去过，然后是这个地陪陪他的，就是被推荐给我们，是个非常好的小哥。 但是其实就是我们有告诉小哥有哪几个地方我们想要去，然后他就会，因为他是当地人嘛，他就会回馈出那什么样的路线比较好。然后我觉得大致可能大家会注意的一下的是，因为都是有一种计划跟不上变化的感觉，所以你可能总是要有个 plan B， 就是说如果时间紧了，哪一些景点你是可以切掉的，就哪一些是你一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去，然后还有一些是如果有时间就去，没时间就晃过，这样的一个大致的，就是说有一个那个 range， 那这样的话那个地陪小哥就会比较容易的帮你去安排路线。
哎，那老周，我是个小白，在非洲在我心中是非常一个模糊的概念，那到底哪些地方是可能是大家都必须去打卡的，或者是你会推荐的有什么作业可以抄一下吗？
对对，我觉得最值得去的，包括也是我们在那个 trip 停留了最长时间的，就是塞伦盖蒂。塞伦盖蒂可能就塞伦盖蒂在当地的语言里可能就是无边无际的草原这样的意思。
嗯，
对对对，然后它应该也就是说是等于说是质量最高的，你一去那儿啥什么都有，就是最大的概率你去了塞伦盖蒂。首先猫科是非常有名，就是各种狮子和豹子什么猫科很有名，大致就是你去塞伦盖蒂就能看到各种东西。然后并且塞伦盖蒂它因为很有名嘛，所以它里面也是有各种设施的选项，然后这个就牵扯到住宿嘛，就刚才有说行程是大致跟那个地陪小哥商量，其实地陪小哥也会帮你订所的住宿，所以大致是我们要先告诉他，比如说你是想走高端奢华路线，还是想走非常就是体验当地，比如说当地民情，对吧？
高端可以到什么样的情况？
高端的话，我们当时其实是走了一个什么都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成年人什么都想要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我们有住，我们当时在塞伦盖蒂是，比如说有住Four Seasons 的塞伦盖蒂是很有名很有名，就是因为它我们待会儿可以在就是后面可能会说。他等于说是在这个 hotel 里面，其实就没有那么的清楚说哪边是 hotel 的界限了。已经
我看过那种就是 YouTube， 就是有种感觉在一个大平台露台的感觉，这个面向一大片草原。
对对对，对对对，就等于说你可能在露天的泳池里面泡，然后你对面就是有一个大水塘，但就不是，这不是你泡的泳池啊，然后就会看到比如说什么大象啊长颈鹿啊在那边喝水啊什么的，然后那个就是可能就是很高端。然后我们也有住就是帐篷，也有住那种就是而且就没电的，就帐篷就是没电。然后就这里也说一下，就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会关心，就是要带一点什么，对吧？我觉得除了衣服这种以外，我觉得大家就是肯定是要带防虫喷雾嘛，因为毕竟是非常野外。所以比如说我们住的最可能最简陋的帐篷，也没有很，也就设施其实也很好，也有就是淋浴啊卫生间什么都有，但是就是得我就狂喷，就自要狂喷那种防虫什么。所以就是从比较大众化的到比较高端的，它的选择都很多。然后塞伦盖蒂里面当然也有很多各种项目，比如说我其实是在那儿也做了热气球，因为你就是坐热气球上去，然后从上往下就可以看到各种动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我觉得它是可能如果是走坦桑尼亚，它是在坦桑尼亚里，所以如果是走坦桑尼亚路线的话，肯定是要就是必去的一个地方。
那每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去的时间段？
对对对，我觉得是七月份是一个比较，其实就是说大迁徙就是在那个左右七八月份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知道很多人也是专门冲着那个去的，但 我当时可能去的还是早了一点，没有看到呢，是就动物们，就因为动物因为那个气候变了，所以其实为什么会迁徙，是因为就是气候变了草枯掉了，
嗯，
所以呢其实迁徙也是一批一批的，就比如说你会先看到比如说斑马都走了，然后可能再看到羚羊都走了，或者就我说的顺序不一定对
但可能是食草动物先，然后食肉动物再跟上。
对狮子是不走的，就狮子是永远在，就是狮子是不迁徙的，都是食草的走。但是食草的走的一批一批是跟他们吃草的尖，就吃草尖尖头的动物会先走，然后吃草比如说中间一段的动物会后走，
比较耐操的后走。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他们走的其实就是从坦桑尼亚走到肯尼亚，然后有一个大景点，当然就是我是没有去看，但其实是非常有名的，是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专门为那个去看，据说是非常壮观，是因为坦桑尼亚到肯尼亚的路就是边交界处其实是一个河，所以呢，然后河里还有很多鳄鱼，所以就是其实很多人每年去看那个动物迁徙过河，因为很惨烈，就你会看到成批的动物去，然后过河，然后还会就会被，比如说鳄鱼就会攻击他们，就会鳄鱼也要吃嘛，然后据说是就是非常非常壮观，也还有飞的，还有秃鹫啊什么的嘛，就非常壮观。
啊，真的很有趣。
嗯，
因为其实老周，我虽然没有去过非洲，但我其实我有个 guilty pleasure 一直没有跟西恩坦白。
嗯，
我非常爱看一个节目叫 Naked and Afraid 的，就 Discovery 上面有这样一个，就是有一些挑战者，他们会全裸，然后去个野生的环境下，然后他们可能会去什么 Amazon 这种环境，去住个21天到60天都不等，但是我最爱看的 part 就是住到非洲草原上面去，然后他们会自己建就帐篷，然后打猎，就是看到能不能猎到一些，比方说像你说的鳄鱼啊，就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来源，或者可能猎到一些羚羊之类的也会有，就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 jerky 啊之类的，就我很想看那类的节目，
生存类节目。
对，但是对生存类节目，所以我就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要去非洲是个非常就是挑战人类极限的，所以我就很想知道说去非洲旅游适合什么样的人，是所有人都可以吗，还是需要比方说身强力壮，会有一些野外生存经验的人才能去。
我觉得可能就是看你玩法不一样，就比如说我其实我的非洲旅游其实是一个非常休闲游，就是跟着那个非常靠谱的地陪小哥坐车，然后坐车各种看，然后并所以其实如果说的话，其实我在那儿因为那个时候是旺季，就是一车一车都是人，其实就是很多我觉得欧美的人，他们就可能一家子就会有看到爷爷奶奶，就是一家三代，比如说爷爷奶奶带的，然后走路都花就抖花的，但其实坐车就没什么，挺好的。然后加上小孩儿，因为小孩儿也很其实就是对他们很有兴趣，就他们会对非洲很感兴趣
啊，这个大型的动物园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比起去欧洲看人文博物馆啊什么，其实更想看那个狮子，对吧？所以其实如果是就是走像我这样的路线的，就是主要是坐车，然后事先把事情把比如说住的地方啊门票啊什么都就是计划好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对体力上来说需求并不大的这样的一个旅游。但当然比如说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也有人，他们可以选择更有一些体能上的挑战的，比如说他们就是因为乞力马扎罗山也在那儿嘛，那当时我们就是我记得是有一对 couple， 我们就是说是可能在一起吃的中饭，然后他们就是全副就是登山的这样子要去，因为他们可能接下来就要去爬山。以及像刚才说的，我觉得可能跟你选择的住宿的环境也有，就如果你选择就是我每天都住一些设施比较好的，那我觉得就完全可以当时奢华游。但如果你说我就是很想住帐篷啊什么的，那可能就是会需要自己注意的多一点。
哎，方便问一下，去一趟非洲，像你刚才说10天左右，它的预算是如何吗？
我觉得这当然是跟你就具体的行程啊，特别住宿其实是很有关系，但可能一周到十天可能就是说是5000到10000美金，就是每个人的话，当然就如果你们几个人一起去可能可以就是平摊住宿啊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range。
OK， 其实如果你想走比较穷游一点的话，5000美金我就觉得跟你去比方说去夏威夷啊什么也差不太多。
对对，
嗯
对。
那我觉得最激动的 part 就来了，因为老周我最感兴趣的就是，那去非洲旅行震撼吗？
震撼。
就是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最震撼的？因为我会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言，非洲可能是 once in a lifetime 的 experience。
对对，嗯，
那值吗？我觉得肯定是值。
对对，
那最震撼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如果说最震撼的可能是大致是两个吧，一个真的就是说是自然嘛，嗯，这就真的就是说是从小看大的那些动物世界的真实版本，然后无边无际，就包括我特别特别美的是真的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就是因为你那个草原是一望无际的嘛，就非洲草原的特点就是跟山什么不一样，是草就是平平的，所以其实藏不大住什么东西，狮子什么都是蹲着的，对吧？然后就是这个怎么说 scale 之大，就是然后各种动物成群成群的那种感觉，以及一些很原始的动物间的厮杀吧。就一路上真的就是说是羚羊跟羚羊打，我们有看到河马跟河马打，然后我们就是有看到，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大家会去塞伦盖蒂之一，是因为猫科很有名，就是有很多狮子，因为狮子是不迁徙的，就它永远都在那儿，狮子豹子什么的，然后狮子捕猎是我当时看的挺震撼的，因为它就是可能就是一族是一个公狮，然后有好几个母狮嘛，然后还有小狮子，狮子真的是好聪明啊，然后非常有耐心，他们真的就是说是好，比如说他们盯住了一个羚羊，他们就是说在分开在各个地方就是盘伏着很长时间，他们不是说5分钟10分钟这种的时间段，就是他们就死死的盯着那个猎物，对吧？然后一动都不动很长时间，而且就是他们属于一击不中必然就走，然后以及这个动物如果一旦惊觉，也非常动物真的很可爱，就是属于你肉眼可见它惊觉了，就是会突然睁一下耳朵动一动什么的，那些狮子就是马上不会再守着，就是马上非常
错过
马上错过就错过走。然后我们有看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其实是就是对于自己来说都很新吧，这些东西就是狮子它当时是有猎到了一个大的斑马，然后呢这个顺序真的就是首先公狮子吃，然后母狮子在它后面，就是先要公狮子吃完然后再有几头母狮子吃，但是离狮子很近的地方就会有很多野狼等在那儿。
哦，我看过这张照片，我们会在那个这集下面贴出来，当时我看先生跟我说很近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他给我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真觉得就有一种排队在等着吃的感觉。
对，就是有一种大自然生命就是这样，就是说他们的距离真的就是这个狮子，因为狮子一扑扑不死他的这个就是这么近的距离，就排队在那儿，就是有一种等着狮子你们吃完你们走了我们就去吃，然后狮子也懂的，就是我觉得大自然就有一种大家都知道也不斩尽杀绝，所以其实狮子他们就是吃完以后也就摇摇尾巴走了，
也不会去捕猎剩下排队的那些小动物。
对对对对对，他们也知道捕不到，因为排列的小动物它的那个距离，他们边在那儿排队边其实是非常警觉的，那个距离就是说你狮子也是一扑扑不死我。他们而且一群嘛就在那边等，然后在他们的后面又有一群别的小动物，包括天上还有秃鹫啊什么的，就是有一种大家各司所职在那儿等着自己的份，一匹斑马可能真的就是能够喂 这一大群动物，然后但他们就是天然的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到就是也形成了一个就是也是很平衡，就是虽然说草原上是弱肉强食，但是他们也是有一种合作和平衡的这种感觉在那，真的很神奇。
哎，那你是多近在看这件事情？
就是非常近，包括就刚才说，其实就是整个形式就是你自己坐在那个路陪的那个车里嘛，那真的就是狮子就是从车旁边走过，而且非洲草原上的那些动物啊，包括大象啊什么，他们也知道，他们也熟悉了，说这个车什么的走来走去，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他们可能就把它当成一个动物，他们不会袭击的动物，对吧？因为其实说如果因为大象真的很大，包括长颈鹿真的很大，就他们感觉就是如果真的要来袭击这个车的话，
踩一下就
也对，这个就我也好像就是趟不住的感觉，但他们就不会，但是导游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叮嘱我们，你们不能出车，在车里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些狮子看都不看你们一眼，但是每年每年其实都有，就是游客就是有一种觉得狮子不看我就是
胆子肥了，
哎，对，一旦就是说哦下车怎么样了，狮子真的就是说是一巴掌就拍死你，
就打破了那种平衡，他知道你落单了之后他就会来袭击你。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一个肯定是就是整个生物系统就是草原给人带来这个震撼，然后还有一个当然是也就是当地民情吧，因为当地可能就是东非那边他们可能主要真的就是旅游业，特别是旺季的时候去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你们是来旅游的，哇那真的超级热情，
张宝张宝张
宝，对，就可能听众朋友注意到我们片头有用张宝，就张宝张宝，我们就是走在哪儿都是张宝张宝张宝，是他们就是 hello 啊你好的意思，所以就是走到哪里大家都是张宝，然后并且他们有一首歌张宝是就是说走到哪就那首歌我可能一天要听30次，就是走到哪大家欢迎你，看到你是游客大家就会欢迎你，然后就会唱那个歌，就于是乎到后来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都会唱那个歌，就每个游客都会唱那个歌了，所以基本上你所行之处就是说是碰到大家大合唱，就有个叫张伯伯啊之类的歌，然后并且可能看过狮子王的朋友都会记得就是 Hakuna Matata 嘛，他也在歌词里就是张伯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就 Hakuna Matata 之类的，是然后并且他们当地的民风就是说是大家都非常就很喜欢很能载歌载舞啊，体能都非常好，翻个跟头都很厉害，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然后非常非常各种载歌载舞的这种感觉。
哎，那我知道先你是非常喜欢看星星的一个人，就经常你会跟我说很想去野营啊，就是关心啊这种感觉，那你刚才提到了在非洲你有尝试住帐篷，那你有体验到就是看星星或者在非洲草原晚上住帐篷是什么体验吗？
对，帐篷非常好，但帐篷并不是看星星，其实因为其实但在非洲我有看到非常漂亮的星星，是就是住在那个房就是有阳台的房子，然后有看到很漂亮的星星，有银河啊什么，但帐篷也是非常，我其实是挺建议就是大家都去住一次帐篷的，然后并且其实帐篷里面也有条件很好的帐篷，比如说我在住的里面有住很其实奢华的帐篷，就是这个帐篷里是有那个2张床，就帐篷可能就是比怎么说有一般的那种比一般的31厅还大，对吧，就是大帐篷，然后里面有几张床，并且就是洗漱和洗澡卫生间都是在帐篷里的，就跟你说帐篷里像又可以隔开房间的那种感觉，然后帐篷也是那种就是拉上了以后就是全方位包住的嘛，但其实我住在帐篷晚上是不出去的，因为其实就也是危险的，因为
只有游客吗？他没有那种保安啊什么巡逻？
有保安，有保安，就是 首先他们是非常好客的，就是每个营地啊，就是你去了以后呢，他们一定就是有一种，不管你几点到，他们都有一种列队在那儿等你。然后像非洲，他们可能跟很多就是热带国家一样，就是很喜欢喝果汁嘛，所以就是说你一去，他就会拿果汁迎接你，然后你各种任君选择。就不是那种什么苹果橙子这种啊，是那种各种奇异的水果、啊、都在里面。然后其实非洲的wine也很好，所以就是一路上就是肉很好，其实就是说是吃的非常好，因为有肉有酒啊什么。但是他们会特别告诉你，就是晚上那个如果晚上要出帐篷的话呢，你是一定要挥灯让那个保安护着你的。
那你会出去干嘛呢？
有的人可能就有的帐篷是因为他那个洗漱卫生间是在帐篷外的，主要是那个、
嗯、
还有的人可能就是比如说晚上他可能要去跟同伴住在别的帐篷的联系啊什么、
嗯、
就基本上是不出去嘛。因为其实每年帐篷也都有出意外，就是我当时住了一个就是豪华帐篷那里，但是就是说那些帐篷的人就说，其实前几年就是出了一个其实就是豹子把一个小孩儿就是
掳走了。哦天哪！
对，就是半夜，因为猫科晚上其实很厉害，然后就是妈妈和小孩在一起，妈妈就是一没留神，就是马上把小孩掳走了，都其实挺真实的。然后并且他们的那个保安，他们就是彻夜不眠的守在那边，然后每个人都拿了一个非常长的棍子，就是和人一样长的棍子，因为就是说如果有，其实比较怕的其实就是猫科嘛，就比较怕的就是狮子豹子，如果有来的话就可以赶走他们。是所以晚上包括他们会挥灯，所以是出帐篷的时候都要知会他们。然后并且在帐篷里的时候，我记得第一天晚上住帐篷的时候其实是晚上很怕的，我还和小伙伴住在一个帐篷里。
那你有睡着吗？
也后来有睡着，但是因为半夜就是你当那边很安静嘛，因为没有电、
啊、
对吧，所以你可能大家吃完饭喝了酒就开心了，然后回去就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清楚的听到此起彼伏的那种叫声。
哦真的？
对，因为晚上动物也都出来了，很多动物晚上都出来，此起彼伏的叫声。甚至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就我们因为也在那儿待了一个多周之类的，以后就是我们也跟导游学了，就是什么动物是什么样的叫声。因为有时候第二天导游就会说昨天晚上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动物
来过了他们都知道。
对，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就是家常便饭。并且我们会有的时候就是说会也碰到过几次，就是明显第二天垃圾被就是动物翻过，就是而且翻得很彻底的那种，就是说有一次是直接把那个垃圾，就是装垃圾的，可能是一个像那种木头门什么的，就直接把那个门就有爪子印的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要很也确实要遵守各种规则，就你一旦不遵守规则的话，因为就是后果你就不知道。但是如果遵守规则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他们其实设计的都很好，能够非常享受的一个旅游的体验。然后就因为我后来就是在这个 trip 上，我们到后来也开始就是能够学会辨识那些听到的声音大致是什么了。我跟你说，我给你猜一下。
哦，好呀好呀、
我给你猜一下，我现在老会了。
这个声音很沉稳。我觉得是大象。
这是就是狮子，其实是。
哦，这是狮子。
对的，就不是那种哇哦的感觉。
哦，
是狮子，是就是很闷的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可能比较容易。
这像猫科呀。
对对对、
那这个是，
对，
草原上哪有猫啊？
对对，
那就是豹子了。
是猫科，对、但是就确实是豹子。但我当时听到的时候也还蛮就是我觉得还蛮萌，就是很有反差萌。
对，就是有撒娇的感觉。
对，就这个感觉是个可爱的喵喵，但 豹子哦，我跟你说豹子还有是我其实在去草原之前我是对那个狮子很有感情的，因为我是迪士尼的粉丝嘛，所以就是狮子王的粉丝嘛。哇，然后我就看那，然后就遍地看到小狮子那边晒太阳，哇好可爱。直到我看到猎豹以后，直到我看到豹子以后，哇我的心就被它夺走了。豹子真的是好漂亮啊，然后非常的优雅，而且他们就是盘在山上嘛，所以就盘在上，就他们可以跳树，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就狮子其实是一对一的时候是王者，就是说丛林之王为什么是狮子，因为它的体格最大，就公狮子是就是说吨位最大的，所以它如果是一对一正面刚的话你是刚不过它的，因为它一巴掌就是可以把别的动物拍走嘛，就把豹子拍走。但是豹子是那种就给我感觉是巧胜的那种，因为它就可能就跳在树上一动不动，然后就会其实是有很就有例子，就是说豹子可能把一个小狮子就能直接就是说咬死，因为它就快嘛，直接咬脖子什么的。所以当时看到豹子它算非常的优雅，当时心就被豹子夺走了，
而且很聪明感觉。
对对对，就狮子就是有一种一群然后
蛮干就是蛮力，
对
吧？
对
对
对，
我就是强，对吧？泰森，
对对对对。后来也有看到，这里插出去的话，后来有看到就是cheetah，
嗯，
就是猎豹，就不是花豹，
就速度更快的那种。
对对对，他们就是短跑可能是最强，但是其实 cheetah 是很难看到的，在草上，它也是快灭绝了，也是就是说是数量非常非常稀少，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包括甚至就是当地的人他们如果看到就是小 cheetah 受伤或者不行会帮一下，因为也是跟犀牛一样，都是犀牛是就是都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其实整个非洲草原也濒临很多就是动物其实是快灭绝，就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动物其实都已经很少很少。
那如何保护或者帮助他们呢？
他们其实就是说是用的政策是尽量不要参与，就是说他们不会说看到一个动物捕另外一个动物然后要把那个捕猎者斩尽杀绝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草原的生存规则。但是比如说当看到受伤了比如说就像刚才说 cheetah 小 cheetah 受伤的话，他们可能就是会人为的帮一下
OK
之类的。然后那我们继续我们的 quiz 啊，我还有一个，哎嘿嘿嘿嘿嘿嘿
嘿，这个很像羊吗？是羚羊吗？
不是羚羊，不是咩咩羊，不是咩咩吗？这个其实我知道老周你不看 Lion King， 你不看狮子王的，但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就是说是非常的形象，是那个它是就是那种狼嘛，野狼嘛。
哦，狼是这个，不是那种
就是饼、
那种，
不是那种狼，是那个。那个叫什么狼狗的那种、那个我其实我不知道中海英娜英语叫海英娜，因为他在那个片子里啊，他在那个Lion King 里面，因为他不是拟人化的嘛，他塑造的形象就是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尖笑这种，其实就是跟他的叫声非常的像。
哦，完全是拟声，
完全是拟声。我当时听到的时候都震惊了，真的就是像人的尖笑，然后嘿嘿嘿嘿嘿嘿嘿的这种感觉。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接下来是一个吃素的，是他是，
这个感觉也很笨重哎，有种跑不动的感觉，
就有一种就是说是快不行了的这种。
就非洲草原上有什么牛之类的吗？这感觉在我心中会有种什么笨重的牦牛的感觉、
是吗？它其实是个挺轻盈的，是个斑马、
斑
马是
这
么叫，对。而且斑马就是再插一句斑马真的超级性感
哦。怎么说？
因为斑马的那个
曲线美吗？
不是，它那个条纹就很像穿了太子、就很像穿了这种紧身裤嘛、因为是然后他那个屁股超级圆，真的就是斑马，真的有的时候从背后看就觉得超级性感，就觉得穿了，因为他那个颜色实在是太那个，就不是那种土啊灰的颜色，真的就是说雪白和墨黑，真的很 其实是有一些街跟在草原上，就是也不是格格不入，是非常扎眼的，
很像造物，对吧？
对对对，就好像斑马的颜色是人工加上去的那种感觉。
嗯、
对，然后这就是那个屁股，那个滚圆的屁股，哇，超级性感，
嗯，
就有一种翘臀，然后穿了那个紧身裤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还有。对这些，因为其实晚上其实会经常听到猫科的声音，所以
那有种他们是像有种在对话的感觉吗？就你听下来是什么感觉？是他们就自顾自的不小心发出一些声音，还是有那种有种感觉他们好像是在对话那种情形？
我也不要，就可能是自己的想象，但会觉得他们在对话。
嗯，
但当然就是我觉得当然就是可能我深夜在晚上也没有别的事，就一直很专注的听这些声音的话，总是会觉得他们在交流嘛。
嗯，
对对对，但是会有这个想法。
但白天听得见吗？
嗯，白天有啊，就白天比如说你去斑马群周围的那种就很明显，但因为我觉得但白天就是听到就会有一种各种就是像协奏曲，就是各种声音你也挺开心。晚上因为会听了还会怕，对吧？
嗯，
因为晚上会听到啊，还会猜这是不是我今天这是不是狮子的声音呢？这好像是狮子的声音，但是不是狮子的声音？就还会
近吗？
近，就有的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就在帐篷旁边走过？
嗯，
而且因为其实他们那个帐篷的管理的人有跟我们说，其实就是离得很近。
嗯，
就他们为什么晚上就是得守着拿着那个杆，是因为知道。嗯，特别是有的地方他们是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因为他们都有领地的嘛，所以比如说他们其实是知道这附近有一头豹子，
嗯，
这附近有一头狮子，
嗯，
所以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说是在帐篷上出动
啊，就你知道这些是我的邻居，对吧？
对，
他们就可能在夜晚有一些出动，
对对对，就有一种互相也知道、
嗯、
彼此敌情互相也知道的那种感觉。
哦，那还真的挺有趣的。
对对对，那最后就想带听众朋友们一下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比如说我们在旅行当中会有那种说就是在那种广阔的草坪山野上看得见乞力马扎罗山，看得见各种，然后又知道安全没有很多动物来的地方，像野营一样，然后当地的小哥们就会在那儿载歌载舞啊什么的，然后就像片头刚才有说有一首叫 Jumbo 的歌，就是 Jumbo 是 Hello 的意思嘛，是每个人都唱，并且每个游客最后都学会了，是非常真的是非常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我在这里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We follow the road.